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绽放生命的光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属灵伟人刀雷他一生中伟大的见证，来自幸福万邦。刀雷是清教徒的后代，他的祖先威廉·刀雷是一位英国船长，于1632年航行到美国。八年后，即1640年，威廉·刀雷船长携带家眷离英国到美洲。威廉·刀雷的儿子曾两度出任美国有名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长。刀雷家族还产生了许多显赫的人物，其中有哈佛大学的著名植物学家约翰·刀雷博士，和佛蒙特大学杰出的教会历史教授约瑟·刀雷。刀雷于1856年1月28日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的侯波肯市。他的父亲鲁本·斯里顿·刀雷当时是纽约一位非常成功的银行家。刀雷出生后一年，即1857年，刀雷的父亲因投资上的判断失误，失去了所有的财产。1859年，刀雷随着父母搬家到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他的母亲伊丽莎白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是长老会的会友。他明显的美德就是亲近神，持续不断的祷告。他在刀雷出生之前就把他奉献给神，这正如宣信的母亲在宣信未生之前已经把他分别为圣奉献给神，也正如哈拿一样在萨摩尔出生之前已把萨摩尔奉献给神。刀雷的母亲家教很严，严格规定主日为安息和敬拜的日子，主日上午他会陪同孩子们到教堂做礼拜，主日下午他会读圣经和属灵的书籍给儿女听。刀雷三岁就开始祷告亲近神，稍长又在母亲带领下每天读圣经。1866年，刀雷的父亲由于投资在香河制造业上获得利润，比起从前更加富有。在这一年，他在纽约州的日内瓦购买了200亩地，在那里有座宽大的房屋，这时候他已经有3个儿子2个女儿，这样刀雷就随着父母搬到日内瓦的新居。我们刚才说过，刀雷的母家是长老会，而刀雷的家族却是公理会。有一天，他在阁楼的书堆中找到了一本第一长老教会的盟约，说及怎样做基督徒。刀雷有意做基督徒，但当他继续把那本书读下去，里面说到他必须做神所要他做的事情，前往神所要差遣他前往的地方，刀雷也就不愿做基督徒了。他想当律师，顾怕神呼召他当传道，还有他不想放弃现在的生活方式，他愿意享乐， 他怕做了基督徒之后再不能有任何的生活乐趣。1870年，当他已经读完圣公会主办的胡桃山学校，由于他当时才14岁，要多等一年才能投考大学。1871年，刀雷15岁时进入耶鲁大学读书，那一年正好是普特新任大学校长。耶鲁大学位于美国康乃狄格州的新哈芬，由于家庭富有，他在大学里很快地染上恶习，包括赌牌、跳舞、抽烟、喝酒。但是他的内心沮丧、失望，甚至绝望，完全没有平安和喜乐。有一晚，他梦见他的母亲已去世，梦中他像天使一样向他显现，恳求他出来传福音、服侍主。在梦中，刀雷答应他母亲，他将会做传道，这是他毕生难忘的许诺。又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晚上，他变得意气消沉，觉得生命毫无希望，他萌起了自杀的念头。但是他一时找不到刀片，他的手指颤抖，这时候他跪下来祷告说：神啊，如果你卸下我心灵的重担，我愿意传福音服侍你。突然间，他的内心享有极大的平安，使他蛮有安息的睡了。刀雷这样做见证说：我的母亲在427英里外不断地为我祷告，要我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虽然讲道不能说服我，辩论不能胜过我，但是我却无法抵挡母亲在神面前的祷告。1875年春天，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耶鲁神学院。1877年7月15日，刀雷的母亲突然过世，不到3星期，8月3日，刀雷的父亲又跟着逝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失去了双亲，对他来说是一件悲痛至极的事。他父亲未逝世前，已在1873年的美国经济恐慌中丧失了大部分的财产。刀雷的双亲逝世使他的经济来源被切断，事后他庆幸自己没有得到庞大的遗产，他说钱财会使他沉沦。1878年3月底，美国大布道家穆迪到新哈芬主领聚会，当穆迪在贝特尔教堂讲道的时候，1200名耶鲁大学的学生聆听穆迪讲道。刀雷和一些学生觉得，穆迪虽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但他知道一些东西是这些大学生所缺少的。第二晚，刀雷和一些学生向穆迪请教如何领人归向基督。穆迪向他们说了一些话，也引用了一些圣经节，然后告诉刀雷等就这样去做。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实地去做，要知道怎么做，就是实际的做。
Thank you.
迪对这位询问他如何带领众人归主的年轻学生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对刀雷说，年轻人，你最好出来侍奉主。刀雷曾在舞会上遇到一位年轻的史密斯小姐，现在刀雷看到她也来聚会，就向她传福音。他用了许多借口，结果刀雷足足用了两个钟头的时间来说服她。末了，他跟刀雷一起跪下来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穆迪另有一句话对刀雷有着深远的影响。穆迪讲道时说，信心能做任何事。刀雷从心里回应说，是的，没有人能为神完成任何事，除非他有强大的信心，我也要有信心。刀雷虽然尝试着得着信心，仍是缺少。直到有一天，他读到罗马书10:17，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刀雷突然了解到，要有信心，必须勤读圣经，从神的话语得着喂养。他的一生从不忽略神的话语，他每天用很多时间研读圣经。神的话语成为刀雷信心的源泉。刀雷读完神学之后，就在1878年11月到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格列斯尔一间公理会礼拜堂担任牧师。这个小镇只有969个居民，而刀雷的礼拜堂只有50个会友，而且大半是挂名的基督徒。最使他惊奇的是，他发现会众中有一位漂亮的小姐，是他1年多以前在一个戒酒聚会见过的。当年两人并没有交谈。这位很有吸引力的小姐叫卡拉·斯威特，她也对年轻有为的牧师刀雷非常倾慕。1879年10月22日，两人结为了夫妻。这期间，刀雷从芬尼的传记得着很大的帮助，而芬尼著作的《复兴讲章》更使刀雷认识到教会需要复兴。芬尼说，我们必须期待复兴，不管什么时候，教会都需要复兴。复兴是我们应该达到的任务。刀雷在格列斯威尔侍奉2个月，已经有了初步的果效。有一个50岁的妇人信主，她信主之后要陪一个病人到加州，但是她一得救就迫切为教会的复兴祷告。另外还有一位年轻妇人也在这期间信主得救。为了等待复兴的到来，刀雷培训他的会友，教导他们如何领人归主及如何带领新信主的信徒。在刀雷4年的服侍期间，教堂人数增加，他本人也受到锻炼，使他成为神更有用的器皿。他原本可以继续在格列斯威尔的小教堂长期侍奉下去，但是神有更好的安排。刀雷在耶鲁大学的同学霍华贝尔非常富裕，建议刀雷到德国深造，以充实圣经的知识。霍华贝尔并且答应在经济上支持刀雷。他向格列斯威尔的公理会教堂辞职时，全教堂的会友觉得很惋惜，一致挽留他。但是刀雷认为神既有新的带领，他必须顺服。1882年秋天，刀雷携带着妻子和女儿起航前往德国。他在1年之内分别在德国2间著名的大学莱比锡和艾兰根进行研究。 在德国的学习研究对刀雷证实了一件事：单纯的信靠主耶稣是唯一的蒙恩途径，福音的信息是这一个绝望的世界唯一的希望。1883年，刀雷从德国回到美国。一回到美国，他就必须做出抉择，因为有两个教堂聘请他担任牧师。一间教堂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教堂的财政状况非常的富裕，而另一处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那里有一小群基督徒想要开始一个聚会，希望刀雷在那里做垦荒的工作。结果刀雷选择了开荒的工作。经过了3年的努力，他终于在明尼亚波利斯建立了公理会的人民教堂。在明尼亚波利斯期间，刀雷认识到圣经是一切信息的根据，他确信圣经所说的主耶稣会第二次再来，并深信主的再来是基督徒蒙福的盼望。刀雷还阅读了穆勒的著作《信托的生活》，这本书改变了他的生活。他说，穆勒的书所说的使他放弃了一切的野心，他唯一的野心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他愿意前往神要他前往的任何地方，他愿意说神指示他说的任何话语。刀雷开始凭信心过日子，他放弃固定的薪水，靠着神的恩典仰望神的供给。从此之后，他在信心上学习了许多宝贵的功课，他又倚靠信心为许多信徒的疾病祷告，许多信徒因着刀雷的祷告，神迹出现了，疾病得着痊愈。刀雷小的时候患了猩红热，得了耳疾的后遗症，后来虽然动了手术，耳膜仍是穿孔，不时流出脓水。刀雷长大之后，耳朵里经常塞住棉花，事实上他有一只耳朵已经聋了。有一天他的耳朵忽然剧痛，他就想，他常为别人祷告，神也确实听他的祷告，医治了许多的病，为什么不为自己祷告呢？求神医治他耳朵的疾病呢？于是他立刻跪下来求神医治他的耳疾，结果神垂听他的祷告，耳朵不再流脓，鼓膜也弥合了，听觉也恢复了。刀雷到明尼亚波利斯的一个耳科专家检查，经过了一番详细的检查，该耳科医生查不出他的两个耳朵有什么异样，两边的耳朵听觉完全一样。
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穿越高山海洋，颠簸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我是谢弟兄，来自广东。我断断续续的收听良友电台了已经有40年了， 我的初中年代呢是在文革的后期度过的，那个时候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论，实际上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书可以读的，平常也没有什么娱乐，充斥双耳的都是那些机械重复的极左宣传，精神生活的那个时候是极度的缺乏。我那个时候是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每当我摆弄收音机的时候呢，我总是喜欢尝试去接收各种各样的电台，所以就经常会收听到境外的电台。那个时候境外电台遇到的干扰是很厉害的，中波电台呢就经常收不到，但人的心理也许就这样奇怪，越是被压制了，那种好奇和反抗的心理呢就越强，你越不让我听呢，我就越爱听，越想听，听不到中波了，那我就听短波，戴上耳机装到被窝里面呢，我还是要听。那良友电台那个时候呢是我收听的最多的电台之一。说起来也很奇怪，那个时候我并不喜欢邓丽君他们那些港台的歌曲，我认为那只不过是靡靡之音而已，远远不如那些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来的好听了。反而我觉得远东的讲员讲的都很有道理，他们通过圣经的故事，还有各种的比喻，还有很多见证，宣讲了很多行事为人的道理，其中有很多呢啊，听上去跟我们长辈平日的教导那些中华的传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他们的语言很平实很亲切，好像循循教诲的长辈，又好像是跟我在促膝谈心的良友一样，所以十分的吸引我。我们从前受的教育是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而且我们小时候听到过一些谣传，说是教堂里面的外国人拐卖啦，虐待了，甚至杀害我们中国的婴孩幼童，所以那个时候我对基督教是怀着恐惧和敌意的，甚至见到雄伟壮观的哥特式教堂都会感到有点阴森恐怖。但是良友电台的节目听多了以后，慢慢就觉得良友电台所宣讲的东西呢跟长辈们教导的一些中华传统一样，都很有道理，因此呢对基督教的敌意也就慢慢的消退了。尽管当时我对基督的信仰的认识还是十分的肤浅模糊，归向基督的时刻还远远没有来到，但是呢正如圣经所说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通过良友这个管道了，福音的种子从此呢就在我的心播种下去了。回想起来，我当时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一些基督教的教义，特别是人人都是罪人这点在我出来工作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旧的思想呢在动摇，各种新兴的思维呢在兴起，那个时候人的思想和社会都在激烈的改变当中，那我也免不了随波逐流，走了不少弯路，也做了不少错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新的思维、传统的思想，还有以前听到的那些基督教的观点呢，常常在我的内心里面发生了碰撞，启发了我对人生的思考。感谢圣灵借着各样巧妙的引导，最终让我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归向了基督。感谢神使用良友电台作为传播福音最有效的管道之一，拯救还有造就了 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罪人，也感谢多年以来良友电台这么多牧者职员的付出和摆上，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
主，我心爱你，我渴望我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奔走的路。今天的服事，求你多助。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 全献上为